今天啊是12月30号，再有两天啊，2025年就算结束了，2026年就算来了啊。日本这两天啊已经进入到了休假模式啊，他们的休假跟我们中国不太一样啊。日本最隆重的节日啊，就是这个元旦，就是这个新年啊，相当于中国的春节，所以大多数单位啊都放假一周，所以这两天东京的街头啊已经没人了，要么都回家过年了，要么出去滑雪度假去了啊。但我们还在坚持上班啊，因为我们都按照中国人的日历啊来进行休息和工作。虽然说我们在坚持上班啊，但其实这两天新闻也不多了，毕竟犯罪分子也要过年啊，也有天伦之乐啊，所以每年到元旦左右啊，到春节之前啊，刑事犯罪率也在下降，新闻也就少了嘛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话题啊。大家都知道，再过两天，也就是2026年的1月1号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新版的啊就要正式实施了。关于这部法律啊的修订案，我们在一个月之前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当时网上不是传言吗？说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里头规定啊，说违法犯罪信息啊要封存，很多人就说了，这是哪家领导干部的孩子又吸了，又吸了之后要给他脱罪，哎，然后呢才搞了这么一个修订案啊。当时我在那期节目里头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普通人的对法律的认知啊，跟一般司法界啊对法律的认知会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反差。你就比如说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普通老百姓啊对这种治安管理处罚法在修订过程中政府扩张性的那些条款无感，但是呢对于那些缩减性的哎那个条款呢他还抗议。你比如说就是那个关于违法信息封存嘛，就相当于政府权力的缩减嘛，但是老百姓还不干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普通百姓啊跟这个司法界的人士对法律和法治原则的认知是存在着非常大的这种差异的啊。那么关于这部法律啊，最近两天好像又成为了公众热议的话题，似乎是啊跟这个法律之间哎政府公权力之间扩张和缩减之间有点关系了。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我看最近一个星期啊，那国内的小红书啊微博上都在讨论，说不得了了，这新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一旦实施，从2026年1月1号开始啊，夫妻之间发黄毒，情侣之间你发不雅信息犯法了，有可能直接拘留10天，罚款5000块。那这就恐慌了，你想想，你说哪个夫妻两个人之间没有搞过黄色呀，对不对？那不仅仅是发不雅视频呢，那晚上之间还搞淫秽活动啊，你在床上之间真刀真枪的搞淫秽活动啊，你不搞淫秽活动能怎么能生出孩子来呢，对不对？那这个性质就严重了。所以你想想，如果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啊，我估计啊全中国14亿人看过黄色图片发过不雅视频的至少得有10个亿，跑掉4亿青少年嘛。中国现在的党员现在已经超过1亿了啊，我估计这中间啊看过黄色录像的看过黄色视频的肯定超过100%。
我其实旁边的人我都感觉得到，当时有一股热浪，本来是很我们圈都还是不多嘛，但是我感觉到全场都热了，热你有很热的那种感觉，沸腾了。就是
为什么超过100%呢？因为被开除党籍的还有好几百万呢，那被开除党籍那好几百万的中共党员肯定也100%看过黄色录像看过黄色视频搞过黄色，那你按照这个标准那不都犯法了吗？你这10亿人你不可能都罚款吧，不可能都抓起来吧，别说10亿了，你就抓1亿中国监狱也装不下了。所以恐慌的迅速蔓延。
你希望他能连任多久呢？多少年？一辈子？终身？
终身一辈子？真的，这是老百姓的心声，真的。
有关部门马上就出来辟谣了，说这些媒体啊吸引眼球瞎搞的，根本没那么回事儿，夫妻之间搞黄色尽可以搞，不犯法，随便发黄色视频都没关系，是吧？还比如说情侣之间你就发不雅视频也没关系，是吧？这个东西呢你们理解这个法律你理解错了。但是啊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新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啊，这第80条我给大家念一下啊。第80条的第一款规定，制作、运输、复制、出示、出租、淫秽的书刊、图片、影片、音像制品等淫秽物品，或者利用信息网络、 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可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及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你看，这个里头啊，它就是规定的，你只要以信息网络、电话或者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的，那就是拘留吗？你就算轻的，也是5日以下拘留啊，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呢。这里并没有规定你夫妻之间、情侣之间是例外啊。所以你按照这个法律的文本去理解，公众的恐慌啊，真的是有道理的啊。不过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是好事儿啊。为什么是好事儿呢？你想想啊，大家还记得吧？那某一年，那就有新婚夫妇结婚的时候，新婚之夜抄党章，对不对？一般的新婚夫妇新婚之夜肯定不抄党章，他干什么？搞黄色嘛，对不对？搞淫秽行为嘛，对不对？那党的这个领导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就领导不到夫妻之间这个新房里面，那你这个党的政策就有死角啊。所以你看，那人有的个夫妻就新婚之夜抄党章，如果这部法律严格实施的话，那以后新婚夫妇在新婚之夜肯定会形成一个此起彼伏的抄党章运动。大家比的不是说在那个新婚之夜洞房里头搞鱼水之欢啊，都在抄党章，那党的领导那就在中国那肯定是搞的是更坚固了，对不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大家都是自愿的搞计划生育。你想想啊，夫妻之间不搞黄色的话，那怎么能生出孩子呢？就不生了，对不对？你看现在计划生育啊，搞了几十年之后啊，效果显著。彭佩云不是去世了吗？彭佩云虽然去世了，但是人民群众经过共产党的几十年的计划生育的教育啊，由早期的强制现在都改成了自愿了。你像中国的这个统合出生率啊，现在已经降到了 1.1， 比日本、比台湾、比韩国全都低了，已经成为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这种国家了。那这不是效果彰显吗？对吧？以后呢，夫妻之间都不许搞黄色了，不许发淫秽视频了，不许发不雅信息了，那大家都非常纯洁，都不生孩子了，那计划生育的工作那可不就是指日可待吗？对不对？那这里有个问题，好像最近呢，中共的政策好像有些转向了。现在的计生委是没了，现在的居委会啊，天天给未婚女青年打电话。我看到很多消息啊，你问你什么时候生孩子啊，赶紧生啊，对不对？你自己要是没结婚，你看能不能找个人生啊。那你想想为什么现在生育率低了，韭菜少了嘛，人矿少了嘛，所以政府也急呀。所以现在政府是鼓励大家生育。那如果夫妻之间都不能搞黄色了，都不能搞淫乱了，那你将来那可不能出生率越来越低了吗？所以好像这个政策之间也有非常大的矛盾性。所以啊，你可以看到了吗？就这么一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啊，导致了我们政策之间存在着这种打架的状况。哎，我们今天就来分析分析这件事儿啊。
2026年1月1号起，新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后，向好友私发淫秽信息也将违法。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0条明确，将利用信息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纳入治安处罚范畴。
首先，第一个方面，我来讲一下。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啊，这个恐慌没有道理。为什么没有道理？新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这第80条的内容啊，不是新增的，在过去旧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里头就有规定。在旧版里头呢，它是第68条，这第68条和这次新版的第80条之间呢略有修改。修改的内容有哪些方面呢？我给大家讲一下。一个是啊，就是过去旧版里头讲的是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电话和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的，要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这次呢，把计算机信息网络减掉了，就变成了利用信息网络。那些利用信息网络就多了啊，你计算机网络的话，那你只是电脑，那手机呢你就不算了，对不对？那现在有手机啊，所以它适应时代发展做了一下改变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过去的处罚啊，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处罚3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次改成了5000元，加重了一点处罚。当然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应该是差不多。也就是说， 在旧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在2006年开始实施以后啊，其实这条信息就存在。你要恐慌的话，你应该2005年的时候就恐慌，你现在到2025年恐慌，你整整晚了20年这个恐慌啊。其实啊，关于这个淫秽信息的传播，在中国的刑法也有，在上位法，上位法里头呢，在第363条有这么一个规定啊，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这个呢非常重，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10年以上无期徒刑，并处罚金并没收财产。也就是说，在中国传播淫秽物品罪，如果你想牟利的，最高可以判无期徒刑啊，那这是非常重啊。第364条，你如果不以盈利为目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嘛，对吧？但你也是传播淫秽的书刊、影片、音像、图片，这个呢，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这是这个刑法的第363条和第364条。大家都知道，治安管理处罚法被称之为小刑法，它是刑法同等罪名啊。你这个情节又比较轻的，那我就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所以在旧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68条就规定，制作、运输、复制、出售、出租淫秽的书刊、图片、影片、音像制品等淫秽物品，或者利用计算机、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的，处以10日以上15以下拘留。也就是说，你有这个行为，但是不到触犯刑法的程度，那治安管理处罚法就对你进行拘留、罚款等处理。那了不起，最后呢，如果更轻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这就是你重了，就是有刑法伺候你；轻了，有治安管理处罚法来伺候你啊。就整个这个立法的原则是连续的，所以啊，2025年的年末才开始恐慌这件事情，确实是太晚了，一贯都有。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你说这个前面的法学专家不是说了吗？说夫妻之间搞这种事情没事儿，不会处罚的。说你夫妻之间搞黄色，一般来说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我们都不管。但其实啊，真不是。大家都知道，就2002年还是2003年，在中国有一起非常著名的案子，就是夫妻在家看黄碟案。这个事情啊，发生在革命圣地延安啊，有两口子在当地啊承包了一个私人诊所。私人诊所过程中间，他当时不知道搞了几张 VCD，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 VCD 时代啊。那么这个 VCD 呢，他搞了个放像机，就在那个下班以后，私人诊所同时也是他们住的地方啊，他们夫妻俩就在这看黄碟，就被邻居给举报了。据说这邻居啊，听说这男的搞到了黄碟以后，就觉得这很好看，对不对？你不分享，你就自己偷摸在家里头看，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呢，就把这两口子就给举报到派出所了。派出所那警察一听，那还得了？延安这个地方比较封闭落后，平时能看到这种黄色 VCD 的机会也不多啊。警察心里估计也想，这么好的录像带不跟我们分享，这也不行啊。于是四个警察就到这个两口子的私人诊所了，爬窗往里看，一看两口子正在那看黄碟呢。四个警察就敲门，敲门就进去了。进去的时候，这两口子已经给关了。关了之后呢，警察就说：“你们是不是看黄碟呢？”双方人两口子就不承认嘛，不承认，这警察就要搜查啊。过程中间，那男的就急了，又拿起一个棍子就打这个警察，把一个警察的手还给打伤了。那警察还得了？于是把这两口子带到派出所去了啊。带到派出所说要罚这两口子3000块钱。两口子穷啊，没钱呢、啊，到延安打工的地方。最后好说歹说写了一个悔过书，交了1000块钱就回家了。据说他第二天还陪警察到医院看病，给警察买了云南白药啊，就我们都说的那个骗局的云南白药，给这警察给上上了啊。这两口子就以为没事了，但是事隔2个月之后，这派出所呢就以妨碍公务罪啊，就把这男的直接给刑事拘留了。妨碍公务罪，到你家搜查你黄碟，你不让，还拿棍子打我们警察，那还得了？准备对他批捕和起诉，妨碍公务罪在中国就重了啊。结果后来检察院觉得这警察有点乱搞，最后呢就没有批捕这个妨碍公务罪。 这出去之后呢，都弄得都沸沸扬扬了，这两口子觉得在当地也没办法做人了，就觉得说不过去，最后呢就申请国家赔偿，觉得这个警察瞎搞，人家两口子在家里看黄碟，对不对，搞黄色，那你警察你凭什么就进屋里头来闯啊，然后就处理啊。最后呢是判决这派出所啊，哎，赔偿这两口子29000块钱，涉事的警察给开除了，然后呢派出所的所长都训诫了。为什么说这个案子当时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呢？就是这两口子在家里头看黄碟啊，这件事情啊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关系。你想想在中国在家里头看黄碟的人有多少啊，我估计啊这14亿人中间在家里看过黄碟的啊至少得有一半，7亿人，对不对？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全抓起来，中南海的人都抓光了。但你敢抓中南海的人吗？你也不敢抓啊，你只敢抓小老百姓啊。所以大家全部非常愤怒，包括中南海我估计也挺愤怒的，毕竟这小警察抓这个事情啊他们也干过啊。后来法学界就形成了一个讨论，就是私欲之间搞的这种黄色事情你警察不能管，但当年还没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啊。但是有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无论是旧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新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它都没有做限定性的解释。也就是说你夫妻之间、情侣之间，或者说你朋友之间传播不雅信息或者是这种淫秽信息的话，不受这个法律限制，通通都没有。直到这一次2005年修订的时候依然没有。所以啊，从某种角度来讲，虽然公众的恐慌晚了20年，但这个恐慌你说有没有道理？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虽然2003年那次警察被处理了，但现如今呢，现如今他真要搞起来你还真就说不定。
无论传播产品是公开微信群还是私人资料，只要证据确凿，均可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也将面临5日以下拘留或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新规落地将进一步填补规制空白，筑牢清朗网络环境、法治防线。
这里头我们要稍稍扩展一点啊，就中国的法律，包括刑法也好，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好，对涉及到性方面的这个罪行啊，判得特别重。你就比如说啊，聚众淫乱罪，那在中国这个也判得很重啊，触犯刑法。当年大家记得吧，这个南京不是有一个大学教授吗？他自己结了2次婚，离了2次婚啊，然后他肯定有性需求嘛，50多岁了啊，他就用 QQ 群啊组织这个换妻俱乐部，一共搞了18次，涉及的人呢有14男8女，结果后来被人举报了，抓起来了。当时这个案子争议也特别大，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没有受害者，所以你看这些人都是在私密空间里的嘛，搞来搞去的，是不是？但他没有受害者，你说谁是受害者呢？他们都是自愿的。结果最后这个姓马的教授还是被判了3年0.6个月的有期徒刑，公职也丢了啊。所以你看，涉及到聚众淫乱罪，第二个就是传播淫秽信息罪，那最高可以判无期徒刑啊，非常重啊。还比如说嫖娼，还比如说这个过去通奸过去都是最早的刑法，那都是犯罪啊。那后来在79年刑法修订以后啊，这通奸罪被取消了。但是你可以看到了，涉及到性方面的犯罪总体来讲处罚非常重。为什么呢？其实是涉及到立法目的。这里头呢，在长期以来呢是存在着两种观念。一种就认为啊，刑法本身呢它其实应该是非常消极的。一个事情只要是没有受害者，刑法就不该管。那我的身体我做主嘛，比如说通奸这两个人是自愿的，那你管得着吗？你刑法你不应该管。还你比如说就像聚众淫乱，这个过程中间也没有受害者啊，你刑法也不应该管。还你比如说夫妻在家里头搞黄色看黄碟，这也不应该管。这是一种理论啊，自由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另外一种理论呢，就是在立法原则里头有一种道德主义的原则。就道德主义的原则就认为啊，刑法本身呢它不仅仅要惩罚犯罪，还有预防性。所谓预防，那就有两重了。大众杀鸡害猴，你看这个人给抓起来，这种行为抓起来了啊，那大家都知道这就不能干了。另外呢，对他个人来讲，那你这个人你聚众淫乱了，把你抓起来了，判了3年，以后你就不敢再淫乱了嘛，这是对你自己进行惩罚。但这里头呢就带有很强的道德性了。道德性就是说什么呢？你就比如说聚众淫乱这个行为不好，对不对？ 这个不好的行为，我们要通过刑法进行处理。传播淫秽信息这种行为不好，所以我们刑罚就通过这种方式进行预防。你知道犯法，你不敢搞了，对吧？这就是立法原则中间的道德主义原则。这两种原则呢，在法学界啊，长期以来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但其实各个国家的刑法都是在这两种价值观中间进行平衡。绝对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走不通的。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乱伦，世界各国大多数国家都是犯法的，都是犯罪的。你们父女之间啊，母子之间，这是乱伦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对乱伦的行为进行处罚呢？有些人就说了，乱伦它有可能导致近亲繁殖，然后这个产生的这个孩子有病。其实这不是主要原因。你就比如说乱伦里头，养父女之间也不可以啊，养父母之间也不可以啊。那么他之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为什么不可以？其实这个法学家们早就论证清楚了啊，就是禁止乱伦其实是维护家庭这个核心关系的稳定性。就家庭关系之间，父亲对孩子，母亲对孩子之间有养育的责任，这种养育责任是不能掺杂性竞争的关系的。假如说女儿跟父亲可以结婚，那女儿跟母亲之间不就变成了一种性竞争的关系了吗？这男孩跟这个母亲之间也同样有这个关系啊，那你想想，那母亲永远处于劣势嘛，那这个家庭关系的稳定性就被破坏了。而家庭关系的稳定性是我们这个社会存续最基本的原则。所以禁止乱伦目的不是说这个是血缘之间的理由，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自愿其实就不是绝对的因素。虽然你父亲和女儿之间可能是自愿的，但也必须被禁止。还你比如说，那有些人喜欢受精，人跟动物之间发生关系，这个在大多数国家里头也是禁止的。为什么禁止？你自愿呢？你自愿跟你家的狗发生性关系，为什么不行？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就是说你这种行为啊，你冒犯了整体的社会共识。这种整体的社会共识啊，是我们一个社会共同体中间非常重要的价值底色、价值基础。没有了这种社会共识，人在这个社会中间是没办法生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个人自愿其实跟这个社会共识之间是存在的一个边界划分的。所以啊，绝对的道德主义和绝对的个人主义在立法中间都是走不通的。但是涉及到我们中国的这些道德立法啊，涉及到我们中国这些性立法，都有一点不清晰。什么不清晰呢？你就比如说聚众淫乱啊，这聚众淫乱啊，它只要没有公示性，其实它就不涉及到对其他人的冒犯。你比如说聚众淫乱，你就是私人的，就是一个房间里，你四个人，两男两女互相之间，你这个搞淫乱，其他人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受到刑法的处理。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没有公然性，没有公示性。因为你在有公然性、公示性的情况下，你可能冒犯什么呢？可能冒犯有些人不想听、不想看这部分信息的人。但是他如果完全私密的，不想听、不想看的人也没看见、也没听到，这件事情也就没有社会危害性。同理，对于传播所谓的淫秽信息这个角度来讲啊，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夫妻之间传播不雅视频、传播不雅信息，情侣之间甚至朋友之间一对一的传播不雅信息不犯罪呢？不触法呢？就是因为他在没有扩散性的情况下，他首先是没有受害者，其次他也跟其他人无关。你其他人没看见，对不对？那你凭什么要处罚呢？涉及到这种所谓道德主义这个立法过程中间有一个非常强的边界，就是人呢，这个人性中间有很多人性本身呢都不是特别高尚。你比如说人自私自利，你比如说感情用事，比如说愿意沉迷一些低级趣味的行为，比如说打游戏啊，不好好上班，对不对啊？喝酒啊，喜欢吃肥肉，对不对？对自己的身体不健康。那么这些行为你想想，你能干涉吗？你都不能干涉。所以刑法本身你对共识冒犯的那个边界其实是应该非常窄的。你要再往前走一点，变成了一个道德上的绝对主义，那普通人的自由可能就会被大大压缩。 所以啊，在这个理论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2005年中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一直到2025年这次的修订，其实中国在性这方面啊，它关于立法这个原则啊，是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变化的，也没有任何进步。那也就是说，从68条到这次80条，本身来讲，它其实是没有任何这个改变的。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人们的观念。如果说2025年那个时候啊，中国人的这种性的理解和观念啊，跟现在比起来，20年过去了。那么这种观念本身在不断进步的情况下，大家可能觉得这样的立法本身呢，实际上是过于僵化、过于过时了。但是立法本身并没有与之进步。这个其实就是2025年这次治安管理处罚法啊，它修订过程中引起公众普遍恐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很多人就问了，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对这个私人信息传播过程中间做限定性的解释呢？那我就不清楚了。但我想说的是，既然没有做限定性的解释，它一定会带来双标，一定会带来选择性执法。你就比如说，不管是新版的还是旧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啊，甚至刑法啊，那李安呢，实际上就是犯罪分子了。大家都知道李安拍过一个电影啊，《色戒》，对不对？色戒呢，在国内放的时候给删了十几分钟，那十几分钟我是看过，我专门到境外的网站当时找来看过，看了之后我都不好意思，我都把眼睛遮住啊，太黄色了。按照中国的法律，它肯定是属于组织淫乱表演罪，这刑法规定的很重啊，可以判无期徒刑啊，而且它还牟利啊。你想想色戒那部电影在中国公映，在世界各国公映，赚了多少钱呢？以盈利为目的搞淫秽表演呢，那当时汤唯跟梁家辉两个人在床上搞了好多分钟啊，三个点都露出来了，绝对是组织淫秽表演。虽然那部电影马英九当时看完之后泪眼婆娑出来之后是说，哎呀，
主要是想到那一场民族御侮的圣战，还有这么多牺牲的军人，有点感觉
革命志士为了国家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啊，这抛头颅洒热血啊，他当时看完之后心情无比激动。但是大多数人看了那个段落之后，我觉得肯定是属于淫秽表演。那你说这种是不是该处罚啊？但为什么李安不抓起来呢？有些人说那李安人家是有艺术性，什么叫有艺术性啊？对不对？艺术性那还有个标准了，这完全是个主观标准呢。我看国内的法山书就写了一个帖子，他说他办过很多这个类似的案件，其中有一个案件，有一个艺术学校的学生，他拍了一个艺术照，艺术水平高级了，就发了 X 上了，发了 X 上之后就被警察给找到了啊。当然我在 X 上我又搜了一下，没搜着，估计都删了啊。删了之后呢，就被警察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他们给辩护，那他们律师肯定说这是有艺术性嘛。警察说艺术这东西我们不懂，你漏三点了，这就属于淫秽信息，这就属于传播淫秽信息，就可以严重一点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轻一点也是拘留。你看这不就是国内的标准吗？那按照同样的标准，你三个点都漏了，然后还淫秽表演呢，那梁家辉跟那个汤唯之间绝对是属于淫秽表演，为啥不处罚呢？这不就双标吗？那有人说了，李安是台湾人，不属于中国人。那不对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啊，对不对？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呢、啊、按照这个中国人的刑法，你李安你也应该抓起来啊，对吧？那你最后的结果就是台湾人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中国人，对吧？就是属于不受刑法管制的中国人，那这个结果就荒唐可笑了。那你这样搞着这么一个法律的，不就双标吗？当然双标这件事情在中国那就不奇怪了，是不是？我们熟悉的逻辑是什么？只许领导睡下属，不许百姓发荒除嘛，这就是中国规则嘛。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我有限的经验告诉我，喜欢抓流氓的人，自己的生活作风呢，可能不仅仅是低俗。擦边违法吗？不可否认的是，有些擦边属于色情淫秽，涉嫌违法。那如果违法或者犯罪，自然要受到处罚，要被禁止。然而呢，违法的标准必须明确，而不能模糊不清。 如果标准模糊不清，那么流氓罪就可能重出江湖。法治的要义之一啊，就是对公权力的约束。对于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模糊性的条款很容易导致执法权的滥用。不能说老子就是王法，想怎么来怎么来，这显然呢是与法治的精神相违背的。鲁迅先生呢有一篇小文章啊，说一见到短袖子立刻想到啊白胳膊，立刻想到啊全裸体，后面呢可能就擦边了，不能再说了。
我们曾经考过，当然解释不一定符合罪行法，扩张解释不一定符合罪行法。就像我今天上午所说的组织卖淫罪，我们现在可以接受所有进入式的性行为是不是都可以解释为卖淫，但是有些地方就打击太宽，认为组织他人为顾客提供手淫也是组织卖淫，大家觉得合适不合适？你觉得呢？从语言的形式逻辑，大家觉得这种行为能不能为卖淫这个词语、卖淫这个词语所包容？其实是可以，这是一种扩张解释，各位理解我的意思没有？但是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行为打击的又有一点，是不是太宽了？其实公安机关关于卖淫的解释就是包括一切行为的，但这只是公安机关的行政解释。公安机关的行政解释对司法机关有没有约束力？没有，它只具有什么作用？参考作用。我说清楚没有？所以我们会认为扩张解释也并不一定符合罪行法，因为有的时候你扩得太多了。
电影《狩猎》中有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台词，说的是枪响了，是谁开的枪我看不清，他站在道德制高点，他在阳光下。如果我们总是能够在阳光下看到自己的不足与亏欠，看到他人的闪耀而不是相反，世界也许会更美好，生活中也会少些喧闹啊！谢谢各位同学。